最近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河南三地招商引资数据造假的事情。漯河市舞阳县上报省外到位资金78亿元，实际到账不足一亿。郑州市管城区一家海南企业号称累计投资 9.6 亿元，结果只有投资合同，没有银行进账。此外还有商丘市柘城县同样虚报省外到位资金40多亿。消息上了热搜，评论区一片震惊，不可思议。其实在中国基层治理的江湖里，数据造假早就不是新闻了，不造假才是新闻。一亿虚报到78亿，高达 98% 的水分，这当然触目惊心。但如果把视野放开一点，从 GDP 到招商引资，从工业产值到粮食产量，哪一项数据没点水分？区别只在于注水多少的问题。舞阳县这一次只不过是把一件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以最极端的形式摆到了桌面上而已。舞阳县是个什么情况？中部城市，几十万人口，产业以农业和食品加工为主，没有什么特别的区位优势，也没有高端产业聚集。所以你告诉我，78亿级别的省外资金进去干什么？这都接近一些地级市整年的招商成绩了。换个思路，如果真有78亿的省外资金落地一个小县城，那那个地方早就翻天覆地了。大规模厂房，大量招聘岗位，工资水涨船高，这些东西是藏不住的，是肉眼可见的。但舞阳那里有这些吗？当然没有。没有，但大家还是都信了，或者说假装信了。如果把他们的造假手法拆开来看，其实是有着一套相当完整的技术体系的。第一，口径造假。例如河南金山集团是舞阳本土企业，它旗下的子公司在湖北注册，集团内部的资金调动从湖北转到河南，左口袋掏钱放到右口袋，本地企业绕了一圈回来投自己。舞阳县商务局大笔一挥，就直接算成了省外资金。商务局局长的解释堪称经典，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没有把省内省外资金区别得很开。第二，预期造假。不少项目连合同都没签，只是企业口头说打算投多少，就被录入到到位资金里。意向变成了事实，规划变成了数据，故事变成了政绩。第三，时间造假。比如武汉某商贸公司投资的肉制品项目，提供的五张银行流水打款日期全是2024年，但全被统计进了2025年1到11月的省外到位资金。用去年的数据填今年的表，用下个月的钱填上个月的账，反正也没人真去核对时间戳，就算核对了，一句工作疏忽就能搪塞过去。第四，凭证造假。四川某公司1000万元的投资，一张银行进账凭证都拿不出来。安徽某公司300万的项目，只能提供65万的流水。还有三家公司合计7500万的设备折资，只有企业自己出具的一纸情况说明，没有任何第三方评估报告。这里的设备折资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就是把设备折算成钱，算作投资。至于设备值多少，没有专业机构评估，全凭企业一张嘴。第五，流程造假。上报数据的方式是企业口头报送，相关部门不核查，直接往上传。管城区商务局副局长苏凌恩说得很坦诚，企业填报多少我们就报多少，如果要认真核查，这些数据可能一天都撑不住。不核查才能维持这个体系的运转。把这五种手法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这绝对不是几个基层干部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套有意识、有步骤、有分工的完整造假流程。从数据采集到层层上报，每个环节都默契配合，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熟悉历史的人看到这里也许会心一笑，这一幕是多么的熟悉。大跃进时期，各地虚报粮食产量，亩产几千斤不够，要报几万斤。还有地方把十几亩地的稻子移栽到一亩田里，上面站人都不倒，用来应付检查。当时也有人不信，但谁敢说不信？敢说的人早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今天的统计数据造假本质上是一样的逻辑，亩产万斤变成了到账百亿，移栽稻子变成了伪造流水。技术手段也许升级了，但那个逼人造假的体制还是没变。当年造假是为了显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今天造假是为了显示政绩。当年饿死了人，今天透支的是公信力，误导的是决策。当年那些拒绝作假的社队干部被打成右倾，今天要是哪个县局局长据实填报，数据下滑 90%， 立刻成为全省性事故。县长被问责，局长被撤换，新上来的只能硬着头皮续表，把假造到底。历史总是押韵，而且押得死死的。 更可怕的是，有相当多的人从这套造假系统里获益。数据漂亮，完成指标，升迁提拔，奖金福利，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好处。等到十几年后，数据撑不住了，当初那些人早就换了岗位，甚至退休了。而且造假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基数已经虚高，今年如实报等于承认去年造假，去年承认前年造假，一路追溯到十多年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把已经升迁的前任们送进去，意味着一大批人的政绩要重算，意味着整个评价体系要推倒重来。谁敢承担这个代价？谁又能承担这个代价？这是一个系统性历史性的包袱，积重难返。而且就算你想实事求是，上级的增长压力你扛得住吗？省里要求增长 2%-3%， 你如实报个负增长，政治上过得了关吗？讲政治的标准是不折不扣完成上面的任务，包括数据任务。你报负数，说明你不讲政治，政治站位有问题。于是造假成了唯一的理性选择，人性本恶，而制度还在逼人作恶。并且数据注水背后是很多看不见的代价。虚报数据看起来只是几个数字，但它带来的后遗症却是实实在在的。首先是不断透支政府公信力。当老百姓发现政府在招商数据上造假，他们会怎么想？会不会想 GDP 是不是也造假了？财政收入是不是也造假了？统计数据还有多少是真的？这种怀疑一旦蔓延，政府的每一句话都会被打折扣，最终落入塔西佗陷阱。其次，误导宏观决策。一直以来，政府都是依赖这些数据来制定政策、分配资源、评估发展状况。如果数据是假，那么基于这些数据做出的政策决定就会系统性的偏离实际。比如某地的招商引资数据长期虚高，导致上级可能认为这个地方经济活力旺盛，产业基础扎实，进而在政策倾斜、基础设施投入上给予更多支持。但实际上，这些资源投进去可能根本发挥不了预期的效果，因为配套的产业和资金根本不存在。更严重的是，错误的数据会掩盖真实的问题。一个地方经济实际上在下滑，但数据显示欣欣向荣，那么该地真正需要的政策支持就不会及时到位，真正的问题就会被耽误，等到撑不住了再来补救，代价已经翻了好几倍。再就是坑害企业，有些企业被拉去配合造假，今天帮忙填个数，明天可能就得上税、征地、招工人，假戏真做，骑虎难下。还有企业因为虚假的招商承诺而投资，结果发现根本达不到预期，血本无归。很多报道和评论在讲这件事的时候，会把矛头指向基层，说基层干部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败坏风气。这话当然没错，但只说这一层不够。一个问题，基层为什么造假？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每年增长，从省到市，从市到县，层层分解，层层加码。到了县里，任务已经是原始指标的好几倍。那么问题来了，当前的经济环境，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连续负增长，大量企业投资意愿低迷，真实的省外资金哪里来？但指标还在，增长要求还在，通报和排名还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基层怎么办？当记者追问，如果实际是负增长或者不增长，那怎么指导企业报数呢？那位副局长愣了愣，无奈回答，也要正增长。这句也要正增长，道出了基层干部的心酸。他们不知道数据是假的吗？他们知道的。他们愿意造假吗？大多数也不愿意。但不造假就完不成任务，完不成任务就被问责，被问责就可能丢乌纱帽。如果换了你，会怎么选？所以，别总拿道德大棒打基层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不过是在一个荒谬的系统里寻求生存的普通人。真正该追问的是那些定下荒谬指标的人，是那些明知完不成还要层层加码的人，是那些把排名通报当指挥棒的人。武阳县、管城区、柘城县被通报了，河南省商务厅做出了深刻反思，承诺不再要求基层采集上报引进省外资金数据。这算是亡羊补牢吧。但那些因为造假而升迁的干部怎么处理？那些浪费的资源怎么追回？被透支的公信力怎么恢复？恐怕没人能回答这些问题。风头一过，换种指标，换个报表，游戏还会继续。只要考核的指挥棒还在挥舞，只要层层加码的机制还在运转，只要政绩饥渴症还在发作，数据造假就不会停止。今天是招商引资，明天可能是工业产值，后天可能是财政数据。这不仅仅是河南的问题。 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哪个省敢拍胸脯说自己的数据100%真实？哪个地方的基层干部没有经历过这种数字出关、关出数字的困境？1亿虚增78亿，这个比例确实荒诞，但它只是冰山一角。水面之下是无数个正在编造的数据，是无数个正在配合演戏的企业，是无数个心知肚明的领导，是一套完整的形式主义生产机制。你我都是这场大戏的观众，也是代价的承担者。看着那些光鲜亮丽的统计公报，看着那些振奋人心的增长数据，你心里清楚，里面有多少是真金白银，又有多少是数字游戏。只是这场游戏什么时候才能玩到头？当虚假再也掩盖不住现实，当泡沫最终膨胀破裂，谁来收拾残局？焦点访谈时隔十几年重新亮剑，奉势而动，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这里想说几句不太好听的话。第一，只要唯数字论的考核逻辑没有根本性改变，数据注水的动力就始终存在。第二，追责基层干部当然必要，但不能止步于此。第三，只要没有刚性的核查机制，造假的空间就永远存在。核查必须是独立的，有威慑力的，而不是走走形式。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让说真话的人有出路。这件事的根本困境在于，说真话的代价太高，说假话的代价太低。只要这个激励结构不变，你再多的整改措施，都只是在给一个有裂缝的水缸打补丁。涵养能容纳真话的环境确实极端重要。让敢于据实填报的人不被问责，甚至被保护，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也许有人会讽刺，你说这些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我们的答案一直是不知道能改变什么，但如果什么都不说，一定什么都改变不了。说出来，至少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是怎么运作的，知道问题在哪里，知道根子出在哪里，而不是永远停留在怎么会有这种事儿的惊讶里。